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蒙神接纳，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就把无限的恩典加给我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今天孙大中老师会继续上一次的谈论，用浪子的比喻来指出神怜悯人的恩典，怎样叫我们的人生有盼望，有新的机会。当我们离开神的旨意，离开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自找麻烦，自招祸患。然而像比喻中的慈父那样，神同样等待着我们的归回，像浪子那样懂得回到父亲的怀抱去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就是浪子的比喻。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，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。经文这样说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剩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以上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。弟兄姐妹，你认为我们可能犯罪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绝望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只要有神，我们就有希望，因为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他能够改变一切，他能够更新一切，他也乐意给人机会。神乐意把人挽回过来，让人跟他建立正常的关系。他是一位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他要领我们每一个人归回。虽然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是神却主动地将我们领回羊圈。只是很多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所以不敢相信，也无法相信神竟然能赦免他们所犯的罪。这是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无法饶恕。他们会不断地这么问：我该做些什么来补偿呢？我该怎么做才可以让神接纳？问这些问题的人是一直以为人是靠行为得救的，是靠着行为来取悦神，所以他们要求自己要做些什么，然后获得神的怜爱。他们以为呢，如果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行为表现，神就会垂听他们的祷告，就会赐福给他们，就会接纳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圣经从来没有一节经文是这么教导的。圣经论到神的恩典，而神的恩典就是神要把诸般的好处加给那些不配得的人。那就是说呢，这些好处本来不是那些人配得的，只是神并不计较，神乐意给人好处，这就是神的恩典了。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厚待我们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他就是爱，他是爱我们才如此。而他爱我们是出于他的本性使然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之所以很难接受神无条件的大爱，是因为人间并没有无条件的爱。我们爱人不会无条件的，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人，而我们也从没遇过有人是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很难相信神会以无条件的爱来对待我们。我们可以爱人，但是这个但是其实就是带了一个条件了，就是一种要求。但是二字背后就包含了一个意思，其实我不是真正的爱着你，只是你符合了我的要求和条件，所以我才对你好。这样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我们不断在爱中有要求，包括对自己，包括对对方。但是这不是神爱我们的方式，因为神的爱是没有但是，是毫无条件的，他爱我们是出于他的本性。换句话说，神愿意爱我们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。我们看主耶稣比喻中的慈父之所以接纳浪子，不是因为浪子回家了，他之所以接纳这个儿子，是因为他爱这个儿子，他对儿子的爱从来没有间断。即使浪子离家出走，但是做父亲的从来没有忘记他，自从儿子离家的那一刻就开始挂记他，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刻为止。儿子回来以后，他又忙于修补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，他给儿子机会。浪子回家跟父亲相拥的那一幕，相信是让很多人心里深受感动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。虽然浪子错了，他离开父亲，他做了忘恩的人，但是父亲依然爱他，父亲不嫌弃他，乐意与他修复破裂的关系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最终失丧，迷失的自我在外游荡，但是神却将我们寻回，以他的大爱来待我们这些叛逆他和得罪他的人。这挽回的大爱是让我们深受感动的。要是父亲像我们人所想象的那样，他的态度必然不会如此。按着我们人的想法， 或者用我们人的角度来描述神，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个做父亲的应该是这样，儿子叛逆，他不听话，离开他，带着一切所有的往远方去了，而现在呢，他蹒跚地走回来，衣衫褴褛，赤着脚，全身肮脏，一无所有。父亲看见了，即使心有不忍，但大概也不会跑上前去迎接。而这个浪子呢，他也很犹豫，虽然已经看见了父亲，但是也不敢贸然地上前相认，因为自觉惭愧，感到很没有颜面。他花光了父亲的家产，浪费过去宝贵的岁月和金钱，到现在身无分文地回到家，凭什么要父亲再收留他呢？凭什么要父亲再爱他呢？他有资格向父亲求情吗？当初可是他坚持要父亲分家产的，是他主动要离开父家的，现在自己沦落到这样的地步，他还有脸去求饶恕吗？是他自己离弃了这个家，在外头寻求快乐，现在他回来了，父亲还能接纳他吗？其实浪子心里有数，他这次回来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再做父亲的儿子，所以他心里不敢奢求，他知道他不配，他甘愿一生在父家里打杂，做个故宫也好过在外头饿死。这就是律法和律法主义底下的精神，也是人间所接受的事实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义却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，神的恩典是这样白白的赐给人，主动的给人。恩典是什么？前面我们说了，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，是神白白的主动的无条件的把我们不配得的好处加给我们。主耶稣要我们透过这个比喻来明白父神的大爱。原来自从浪子他离家的那一刻开始，父亲就已经原谅了他，因为他是那样的无条件的爱着他，所以一直等他回来，好表示对他的接纳和宽恕，并且再跟他建立父子的关系。这是为父的心肠，也说明了天父对世人的大爱，就是这样不计较和无条件。由于父亲的这种恩情，这种无条件的大爱，所以当他老远看见他的儿子蹒跚的回来，他就高声使唤仆人赶快去把他早就为这儿子预备的东西，包括了衣服，包括了戒指，包括了鞋子等等代表身份地位的衣着拿出来，还有就是吩咐仆人赶快把肥牛犊宰了来庆祝，更是要招呼他的亲友跟他一块欢喜快乐。我们留意父亲的吩咐，他不是只叫仆人拿衣服出来就算了，他是强调上好的袍子，就是最贵重的上等的衣服，是适合做少爷穿的，那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从父亲的表现中，我们看见父亲就是要收纳他再做儿子，不是单单收留他让他做个故宫，因为父亲他知道这儿子实实在在是知错悔改，所以乐意给他机会，乐意让他重新做人。而他强调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是失而又得的，所以理当欢喜快乐。也许有些人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觉得一个人无论堕落跟犯罪到什么程度，只要肯回转，就立刻可以得到既往不咎的待遇，即使是做了错事也不必负责。其实不然，神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圣经明说的。浪子回家不错，是得回许多的东西，但其实他一样还是有损失的，他失去了他的产业，他失去了自我的价值，他也失去了尊贵的自我形象，这是因为他叛逆父亲，离开家庭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是犯罪，我们就要面对和承担后果。要知道，罪是必然有结果的，钉子拔出，钉痕还在，我们必然不能幸免，好像没有犯罪之前那样。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便的叛逆神，只因为 我们愿意回转，我们就可以得回一切失去的。其实不然，神不错，是会接纳我们，是会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但是罪的苦果是我们必然要承担的。浪子也是一样，虽然做父亲的重新接纳了这个小儿子，但是小儿子失去的那份家产，父亲不会再给他。这是父亲向大儿子所说的，他对大儿子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但是父亲却没有把小儿子包括在内，因为浪子他花光了他所得的一切，父亲是不会把另外的一些再加给他，因此到头来小儿子也是损失惨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思想，今天我们活在世上，神给我们宝贵的时光作为产业，当我们时间浪费了以后，那就是浪费了，没有办法再挽回过来。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。父亲不错，是完全接纳了浪子，但是浪子却不能再像没有离开家庭之前那样获得父亲所有的一切。神是公平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行事公平，他不会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已经蒙他所拯救。然而我们若是偏离了他的道路，神一定会管教我们，我们必然会有所损失。神只会惩罚那些不悔改不肯接纳他拯救的人，因为圣经明说犯罪的必要死亡，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之所以得以免死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甘愿上十字架，为我们代死，为我们代受刑罚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免去刑罚，得享永生。神不是改变他的标准和法则，不理会我们的罪，神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，所以他才赦免我们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着平安。神刑罚罪，而罪的刑罚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，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接受了死亡的刑罚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免于受死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受尽了神的愤怒和咒诅，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因为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而掩面不看他，这种痛苦是耶稣从来没有尝受过的。一直以来耶稣都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，是父所爱的，他从未与父分离，即使来到世上做人，他和父神也是关系密切的。可是在十字架上，因为背负着全人类的罪，所以罪使他与父神分离，父神掩面不看他，神的爱不能临到他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最大的痛苦，是因为耶稣代替了你，代替了我受刑罚受痛苦。所以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而赦免我们，神的恩典是因为这样才临到我们身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价值、任何的好处、任何的善行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要知道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因为我们承认了过犯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悔意，所以神就赦免我们，绝对不是。就像父亲之所以饶恕浪子，不是因为浪子回头了，而是因为父亲早就饶恕了他，是因为父亲爱他。我们不是因为认罪悔改而获得赦免，我们之所以得到赦免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是神先爱我们，那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。就正如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我们不是因为承诺了神什么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善行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罪，知道自己无药可救，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为我受死，他的爱和拯救的能力，因此我投靠他，我相信接受他，我们才得到拯救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，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而马太福音 20:28，主耶稣又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借着死来把我们救赎出来，以至于神因为耶稣的死而接纳我们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。主耶稣的宝血不只是一次赦免我们先前的罪，即使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每一次当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都是沿用同一个方法去获得赦免。我再说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，或者向神有什么承诺，我们获得神的赦免是没有个人因素在内的，是因为耶稣的代死，因为他所流出的宝血有洗罪的功效。所以如果有人以为他可以有什么好行为来取悦神，他可以捐多少钱，他可以做什么善事，他可以做多少服事来提高自己的身价，或者他怎么样生活，读多少圣经，做多少祷告，怎么样参加聚会等等，完全在神的面前这些没有价值。我们不能靠着这些得救，我们蒙神接纳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就把无限的恩典加给我们，不理会我们的过去，也不看我们的身份地位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永远无法做好去取悦神，我们所做的都是失败，都是神眼中看为不中用的，只是神的恩典加给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。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确据是实在的，不是想象的或者是可能性的，我们确实知道神救赎了我，我被神接纳，我蒙了重生，我得着圣灵，这一切都不是假设或者是带有附带条件，而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又领受的事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得怎么样，会不会跌倒、失败、软弱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可以放心，因为知道那确据不在于我们是怎么样，而在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说得很清楚，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接着又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然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得救之后却是要有好行为，要服侍神，要讨神欢心。保罗说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向神交账。将来的审判有两个，一个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，那是为了审判和定罪，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不管今生所过的生活怎么样，都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以为的好行为得救的，他永远的结局就是灭亡。然而基督徒，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人，却不用面对这个审判，因为神另外预备了一个审判，是为属他的人而设的，那不是为了定罪，因为我们一切的罪，过去的罪，今天的罪，将来还可能犯的罪，都被耶稣基督所担当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在审判台前把我们信主之后所过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向神交账，神要按着我们今生所行的给我们奖赏鼓励，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神要安慰我们。所以两个审判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，我们必须先靠耶稣基督得着拯救，过遵行神旨意的生活，在地上荣耀他。我们得救得蒙神的接纳，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，而不是我们的功劳。即使我们明白救恩，我们也有信心，我们悔改归主，但是这些都还是神的恩典， 是神帮助我们去领悟和有信心接受的。一切跟得救有关的事，全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，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回来的。不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相信耶稣，所以我就获得拯救，而是神怜悯我，是因为神赐恩给我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代死，我们才能获得拯救。神的恩典和大爱是无限量的，我们不能做什么去停止神的爱。他爱我们是出于他的本性，他是一厢情愿地爱着我们，愿意把任何的好处给我们。不是因为我们完全，我们值得神的拯救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都是蛮有瑕疵的，但是神却把我们拯救回来。我们即使在得救之后，我们还可能会犯罪，还可能叛逆神，还可能偏行己路，还可能软弱，我们一样还可能会走岔，但是神却断不会停止对我们的爱和恩典，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基于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有怎样的表现，他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乐意接纳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，这样才不至于陷入错误中。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生的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神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有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另外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也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更有神宝贵的应许，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圣经里还有许多宝贵的应许，都是神向我们承诺的，都是可以兑现的，表明神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借恩得救第二讲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不管我们离神多远多久，慈爱的天父都一样等待着我们的回归。如果您发现自己远离了神，就应当当机立断，马上决心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他的怜悯和赦免，他必会赦免你，接纳你，让你重得喜乐，给予你新生的机会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